今天的经文是路加福音十七章五到十节。路加福音十七章五到十节，我来读。使徒对主说：“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主说：“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籽，就是对这棵桑树说：‘你要拔起根来栽在海里，它也必听从你们。’你们谁有仆人耕地，或是放羊从田里回来，就对他说：‘你快来坐下吃饭呢？’岂不对他说：‘你给我预备晚饭，束上带子伺候我，等我吃喝完了，你才可以吃喝吗？’仆人照所吩咐的去做，主人还谢谢他吗？这样，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们应分做的。’阿们。”今天祈愿主丰盛的恩典临到在各自家里或在生活的位置上通过网络视频礼拜的所有教友们。愿主复活的丰盛的恩典临到各自的家庭当中。今天是复活主日，主为了永远饶恕我们的罪，成了十字架的祭物，流了代赎的血，死后第三天给死亡宣布了死亡，而永远复活了。称颂主复活的复活主日，是让我们重温我们为什么要作为基督徒而生活。这个节日对基督教来说是重要的节日。假如主没有复活，我们的信仰就是徒然的。如果我们只是希望在这个世界里的生活，那么我们在世上所有的人当中，我们是最可怜的人。然而因为主打破死亡复活，我们在主里面可以享受永远的生命。在这个世界上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能够沉默，可以遵从超越死亡的永远的真理。有一首歌开始是：“猛踹一脚而出生，有什么可怕的？即使破碎，也要有一场真正的交手。”歌名叫《刚正的人生》，是一首大众歌曲。这首歌的歌词当中有这样的内容：只死一次，难道死两次吗？如果要猛扑，就都一起猛扑。以刚强劲儿来看，如果叫我之后再冲，就会感到惋惜。刀拔出来就要砍，哪怕是南刀，哪怕是南瓜，那点事算什么？来一场殊死决战。只死一次，难道死两次吗？是在恐怖和艰难的情况下大胆的前进的时候说的话，尤其是用于强调军人精神的时候使用。然而圣经说真的是死两次，更加准确的说，假如出生一次就死两次，假如出生两次就死一次。我们肉体的死之后会有永远的死，那个死是因着耶稣基督，如果没有重生，如果没有 born again， 将会面对这样永远的死亡。耶稣基督为了让我们不尝永远的死，为了让我们享受永远的生命，主耶稣他复活了。神通过使徒保罗如此说，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五到五十八节：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 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所有的人都迎接第一次死，在那里没有任何例外的存在。然而人要真正的害怕，人真正要害怕的不是第一次的死，而是要害怕第二次的死，因为那第二次的死是永远的死。使徒保罗把死称为毒钩，毒钩具体的来说是罪。罪如果让我们达到永远，罪如同让我们达到了永远的毒箭。然而让我们战胜死亡的就是耶稣基督，也就是我们的主，因为主战胜了死亡。因此我们借着给我们永远得胜的主，可以在我们生活的位置上总是在希望之中生活下去。正是因为那位成为我们力量的主，让我们的生活不突然，可以升华为永远的价值。今天经文为我们指明如何服侍，让我们引导正确的人生，以及作为基督徒应当如何生活下去。五节如此见证，使徒对主说，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耶稣说过，绊倒人的事免不了，但那绊倒人的有祸了。也就是说要小心，要小心不要成为加害者。我们生活在这世上，有的时候在非常生气的状况当中，并没有身家思索就随便的说话，如果再考虑一下，就绝不会说出这样的话，以至于说出了伤透对方的心的话。尤其是在家人之间，这样的事情更是频繁发生。神赐予我们彼此关心、互相照顾的家人，然而不知道多少家庭是不是亲人，而是仇人。我们应该慎重地接受主的话语，而且如果认为我自己用语言或者行动伤害了他人，就要真心地请求原谅，这是一个正确的态度。而且我们也有可能因为别人的话或者行为，有可能成为受害者。所以有的时候因为愤怒或者失眠，不能够睡觉，不能够入睡。有的时候日常生活很难进行下去。那时主说要原谅他们，要饶恕他们，不是一次两次。一天哪怕是七次，如果犯罪的人早来说我悔改了，就要原谅他。有可能我们心里会有这样的埋怨，这怎么可能呢？门徒们听到了这句话也觉得不知所措。所以说他们向主请求说，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因为他们也认识到凭着自己的能力是做不到的。听到了门徒们这样的话，主的反应是这样的，六节，主说，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 就是对这棵桑树说，你要拔起根来栽在海里，它也必听从你们。我在读高中和大学的时候，一年要去山上几次，去山上祷告。当时去山上祷告的人不少，有的人去山林当中特定的祷告的场所，也有的人先把行李放在山里的祷告院，拿着一个坐垫出去祷告。当时经常把去山上祷告形容为去拔松树。在我人格上遇见主不久，内心非常火热，最高中的时候，实际上曾经抓住过一棵不是很大的一个松树祷告。我恳切祷告说，神，你不是说只要有一颗信心像一颗芥菜种，桑树都可以拔起吗？请给我看，之后用力拔那棵树，只是腰很疼。这让我感到失望，以为我的信心好像比芥菜种还小。有可能不仅是我，当时去过山上祷告的人，可能至少有人曾经有一次这样做过。这样的一个表达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是一种夸张的意味。这话在马太福音中写道，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座山说，你从这边挪到那边，它也必挪去，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然而不少人祈祷过抓住树，请把树拔出，可能有很少有人祷告说，请让这座山挪到那边。这两句话具有相同的意义。马太福音7:3当中有这样的话语，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刺是指稻糠或者是草芥，梁木呢是指支撑建筑物的柱子或者船子。我到现在为止从事牧会生活20多年的时间里，没有一个人问过我说，我的眼睛里真的有柱子或船子吗？读到这个话的时候，谁都会想，对我而言缺点更多，因为知道这是夸张的表现方法。所以说读了6节之后呢，就有人去拔树，这个是一个愚蠢的事情。芥菜种虽然很小，但它长成数千倍和数万倍大树，是因为里面有生命。相反，如果是没有生命的种子，虽然这个种子大如泰山一样，也不会成长，反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朽烂，产生恶臭的味道。所以对种子而言，大小不是很重要，而种子里面的生命才是重要的。信心也是一样，里面是否有耶稣基督，或者是里面有我的欲望和世俗的价值观，那么根据它里面的东西所结的果子就会完全不同。如果信心中怀着耶稣基督，就会结出圣灵的果子，如果是怀着自己的欲望或者世俗的价值观，就会出现肉体的事情。随着时间的推移，差异也就更加明显地表现出来。 主说像芥菜种那样的信心。举个例子说明拥有信心是什么。七节到九节，你们谁有仆人耕地或是放羊从田里回来，就对他说，你快来坐下吃饭呢。岂不对他说，你给我预备晚饭，束上带子伺候我，等我吃喝完了你才可以吃喝吗？仆人照吩咐的去做，主人还谢谢他吗？主通过仆人和主人的关系说明了什么是信心。有一个农家有一个仆人，仆人并不是有几个，而是只有一个仆人，那可见这个农家并不是很大。这个仆人不仅负责耕地放羊，还负责家里的工作和主人的饮食。当时因为大部分仆人都是欠下了很多债，因此成了仆人的不管工作做得再多，而且他的工作做得有多么好，既然主人付了这个他价钱，对于仆人所做的事情就不可能听到感谢，也不会有任何的回报。因此仆人一整天都在田里劳作照顾牲畜，回到家里主人也不会为他准备晚饭，即使自己准备了晚餐也不可能和主人一起吃，因为仆人也知道社会对仆人的规定，所以不管主人叫他做什么他都会履行自己的使命。除此之外他并没有什么期待，当然更无法考虑工资之类的东西，因为主人买了他，这里面已经包含了一生的工资。原来我们因着我们自己所犯的罪而被撒旦抓住，本应是永远死亡的存在，可是主用他自己的宝血赦免了我们。我们的信仰要从承认这一点出发，就像仆人完整的把自己献给了买了自己的主人一样，我们也同样要把我们的人生集中到救赎我们的主人身上。这就是信心。当然主并没有为了使唤我们而救赎我们，神将我们这些罪人视为他的儿女，所以让我们作为神的儿女生活在世上。但是我们应该铭记，我们的出发点是罪的奴仆，注定要死亡。主接着这样说，十节，这样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们应分做的。主说这句话不是为了说明当时仆人过了什么样的生活，而是为了提醒受到主呼召的人们应该采取什么态度。拥有正确信仰的是对于主交给自己的事情要竭尽全力，无论那件事是别人可以轻易的看到的，还是默默的隐藏起来做的，这个事情都要诚实的来承担。 我们很关心那些想夸耀自己而表现出来的事情，以及在做完了这个事情之后马上可以显露出来谁做的事情，所以我们习惯于人们的称赞。但是如果习惯于人们的话和称赞，就无法体验到神的抚慰。当基督徒习惯于神的鼓励，将其作为信仰的粮食时，我们就可以成为更健康的基督徒。这就是信仰的奥秘，也是主和我们之间的秘密。此节当中的仆人在希腊语当中是 doulos， 意思是奴隶。这句话的意思来自于捆绑和系这个意思。当时奴隶们在市场里被绑在铁链上等着买主，有人支付了钱之后，从那时起他不是铁链，而是完全要被主人拴住。对那种奴隶来说，不可能有自己的计划。使徒保罗作为犹太人，值得夸耀的事情不少。他出生第八天接受了割礼，是正统犹太人。虽然出生在外邦人的他乡大树，但他所属的家庭和学习共同体都使用和学习希腊语，因此他可以熟悉的使用希腊语和希伯来语。另外，他由于他把学习和遵守律法作为最高价值的法利赛人，比任何人都热衷于律法。以律法来看，他是毫无瑕疵的。不仅如此，在新约圣经的27本当中，有将近一半的书卷是他记录的。新约圣经 中出现的教会大部分都是由使徒保罗建立的，这样他在罗马书11章1节当中这样描述了自己的身份：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配传神的福音。保罗告白自己是基督的仆人，是奴隶，他为此感到骄傲，而且自己除了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以外没有什么可夸耀的。但是如果还是要夸耀的话，他就要夸耀自己内心的弱点，因为他越是了解自己的弱点，越能清楚地看出耶稣基督的强大，又是作为自己的力量。不仅仅是使徒保罗，耶稣12个门徒当中，彼得也比其他的门徒更优秀。所以福音书当中可以看到他与耶稣一起时的样子，总是可以有非常好的描述，我们可以详细的看到。不仅如此，在五旬节圣灵降临之后，初代教会建立起来了，在当时他承担了重要的角色。与此同时，他还行了很多神迹。他在小亚细亚的众多基督徒，他给在小亚细亚的很多基督徒写信的时候，是这样介绍自己的：耶稣基督的仆人和使徒西门彼得，写信给那靠着我们的神和救主耶稣基督的义，得着和我们同样宝贵信心的人。彼得也毫无迟疑地用仆人来描述自己，因为没有比这个更能显示自己身份的了。不仅仅是只是耶稣的门徒这样称呼自己， 耶稣虽然是由玛利亚借着圣灵感孕而生，但是在约瑟和玛利亚之间另外还有四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他们无法接受与自己一同生活了二三十年的哥哥竟然是救世主这个事实。但是当他们看到死而复活的主的时候，他们也不得不相信了。其中第一个相信的是雅各，他在初代教会耶路撒冷教会担当主任牧师。他给许多基督徒写信的时候这样介绍自己，雅各书第一章一节，神和主耶稣的仆人雅各，向散居各地的十二支派问安。他也毫不犹豫地称自己为仆人，称为耶稣基督的仆人。难道他不想说自己是耶稣的兄弟，是与耶稣一同生活了二十多年的人吗？但是当雅各不是以耶稣肉身的兄弟的身份，而是以人格去相知相识的时候，自己的过去就不再重要了，因而称自己为主的仆人才是合适不过的了。信心之人，蒙神呼召的人，对于他们所得到的命令，在他们都行完了之后，他们并没有因着是主的仆人而自夸，而是认为只是做了自己应当做的事情。讲述世宗大王和朝鲜时代学者蒋英石的故事的电影叫《天问》，主要以王所乘坐的轿子以及与此相关的一些事件为中心，讲述了蒋英石发明日食记、水食记，以及世宗大王发明韩文以及两个人梦想的故事。在电影的结局，他们对话是这样的：陛下，说实话，小人以陛下已经忘记在下了，我岂能忘记呢？蒋英石说，您梦想中想要做的、想要造的文字已经都造好了吗？我称它为正文，我还是有些后悔，因为这件事失去了爱卿。蒋英石说，不，陛下不是希望做出所有的百姓都能读能写的文字吗？世宗大王说，英石啊，你的梦想是什么？我现在已经完成了我所有的梦想了。世宗大王说，是你让朝鲜王朝有了时间，是你打开了朝鲜王朝的天，我的梦想几乎可以说是你帮我完成了。蒋英石说，不，如果不是陛下所怀的梦想，小人又怎么能够完成那样的事情呢？世宗大王说，不，如果不是你完成了，又有谁会指示那时又有谁会知道那是我的梦想呢？我们一起回想一下，在耶稣受死三天之后复活升天之后与神的对话。圣子说，父啊，说实话，我在十字架上呼喊，父啊，父啊，你为什么抛弃我的时候，我以为你已经抛弃我了。圣父说，我怎么能抛弃你呢？圣子说，父啊，你那样期待的救赎都成就了吗？圣父说，我虽然称那是永恒的生命，但是要因着这个永恒的生命 让圣子钉在十字架上，我十分心痛。圣子说，不不，现在岂不是所有人都得到了可以获得永远生命的道路吗？现在我要的做的事情都做完了。圣子啊，圣子现在已经完成了我所吩咐你的事情，是圣子完成了救赎啊。圣子说，不不，如果不是父将我派到世上，又怎么会有十字架的流血事件，并通过失而复活完成救赎呢？圣父说，不不，如果圣子没有顺从我的意愿，又有谁会知道我们救赎的计划呢？我们所有的人都是本应当面临两次死亡的存在，但是因为主向死亡宣布了死亡并且复活，主通过顺从神的命令战胜了死亡，获得了永恒的生命，因此我们不需要再死两次，获得了永远的生命。现在我们也是顺从神话语的神的仆人，我们要向主献上我们的所有，我们的智慧才能，献上我们的生命以及我们的责任和义务。我们要把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献给主，把我们的智慧和才能，甚至献上我们的生命，要把我们所得到的永恒的生命和复活的希望。我们知道这两者相比较是无法比较的。向死亡宣布死亡的复活的主已经成了我们的力量，并且现在与我们同在。主向我们承诺，直到世间的尽头也都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位置当中，作为主的仆人，过信实的生活。我们本是要死两次的，但是因为和主的连接，便成为了可以享有永恒生命的复活的证人。而且当我们尽我们的全力完成主交托给我们的使命的时候，在我们生命路程的最后，我们站在主面前可以如此告白，我们是无义的仆人，我们只不过是做了我们应当做的事情。我们来祷告。天父，由于新冠病毒性肺炎的缘故，复活节礼拜也不能到礼拜堂一同献上礼拜，通过网络在各的家庭和生活现场上献上礼拜。虽然由于害怕染上新冠病毒性肺炎导致死亡而压抑着我们，感谢神，由于复活的主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可以处于盼望当中。本该面临两次死亡的我们，为了使我们继续到永远的生命，主向死亡宣布了死亡，愿复活的主每天与我们同行，让我们嫁接在主身上，迎接主为救主，让我们自称是主的仆人，并以此为夸口。也不要让我们忘记我们是主的仆人，执行所有的命令，愿成为极大的喜乐。每个瞬间都让我们脱离想要显明自己，想要高抬自己，假装做服侍他人的这种错误。面对如此诱惑的时候，求神给予我们勇气，让我们强烈的表示反对，并拒绝说这不是神所喜悦的。无论何时，无论在哪里，在我们生活的位置上，让我们作为主的仆人过好信实的生活， 让本该死去两次的人们与主相连，享受永远的生命，成为复活节的见证人。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